弟兄姊妹们早安。刚刚这首诗歌我非常喜欢，好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里面有一个小孩子，他从小就是非常紧张的一个小女孩。有一天晚上他爸爸带他出去散步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他前面自己的黑影，他就吓哭了。这时候他的父亲非常非常的有智慧，就告诉他说，他说孩子，你把你的头转过来。这孩子把头一转过来面向光的时候，所有的黑影到了他的后面去啊。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要随时学习的一个操练。我很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180度回转向神。我还把它做成一个 license plate 放到我的那个车子后面的框框啊，然后这句话常常提醒我，不管我的处境如何，不管我现在的这个难处多大，不管我现在是在什么时候，我永远可以接受一件事情，就是 make you turn to God， turn our eyes upon Jesus。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真正把我们的眼目从自己的难处、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眼见的环境，我们一转眼来望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灵立刻要得到自由啊！有一首诗歌说，当我一瞥见他的良善，我心再无他求，当我一见着救主的容脸，我的灵就立得自由。哎呀，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见证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难处的面前，在这么多解决不了的难处面前，我们像诗人一样，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这样一个绝望的情形里面，他不知道他的帮助要从哪里来。当他抬起眼来向山举目的时候，他能够那样子有把握地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因为在他抬头的时候，他发现慈爱的天父，他的眼睛一直在看着他的儿女啊。耶和华的眼目从岁首直到年终，他眷顾这地，他亲自与我们同在。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用简单的信心来接受这个伟大的事实。我不晓得今天早晨到现在，你跟主耶稣讲过话没有？我那天说我讲到的时候，我常常喜欢问弟兄姊妹哈，我现在问问你们，你们从早上到现在有没有跟主耶稣像最亲爱的朋友，像当初谈恋爱一样，我们跟我们亲爱的那一位，我们心里面说一些心头的话，很亲切的话语。哎呀，弟兄姊妹啊，主是这样子跟我们同在，而这个同在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一个事实，关键是在于我们自己信不信，我们要不要。所以我昨天说的 Rick Warren 弟兄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要多亲密，完全在乎你自己的决定。我们要，我们渴慕弟兄姊妹啊，神乐意跟我们同在。哎，我常常想起这个神在旧约里面像个老爸爸一样哈，他真是爱他的子民，可是有的时候又很气他们。你看这个出埃及记32章那边讲到神百姓拜的金牛犊以后，神发火了，神不肯去了，但是他又纪念到他当初答应过这些百姓说，我要把你们带出来，要带进荣耀的地，带进流奶隐秘之地。可是看看这些家伙们现在这个样子，拜金牛犊犯罪，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所以这个摩西，神对摩西说，这样子好了，我差遣使者跟你们去，我还是照着我所 promise 的把你们带进去，但是我不去了。哎呀，你看那个摩西在这个出埃及记33章的祷告，他说，神啊，人在什么事情上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跟我们同去吗？使我们与世上的万民有分别。所以他跟神说，你不去我们也不去了。哇，这个摩西真是伟大他摸着神的心，其实神还是想去。啊，就跟你们做妈妈的这个全家一起讲好这个 weekend 要出去度假，要去湖边picnic， 结果早上孩子吵架，这个不乖惹了妈妈气了，或是你惹了你老婆的气了，太太说我不去了，你们自己去。那你如果真的就收拾野餐盒带了两个孩子去的话，我跟你讲 ，you will be in trouble 。他心里面还是想去，只是那个气不晓得，没有人能够了解他心中的感受啊。如果你们就真的去的话，他心里真是难过。那摩西摸着神的心呢，摩西说，你不去我们不去，有什么事情比你跟我们同在更伟大更宝贵呢？世界上的人怎么知道我们跟万民有分别？ 岂不是因为你跟我们同去吗？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都需要耶稣，而且耶稣这么爱我们，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用他的同在复辟我们，他的名字甚至取名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路上，神呼召我们起来，出埃及，进迦南，来承受产业，来享受属灵的祝福。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可以没有主的同在啊！不要被仇敌蒙蔽了，认为我们在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就是属灵啊！其实我们所有的追求离不开主自己，这两个中间还是有时候会有差别的。我想我们如果老练一点，在主面前真正有这样子的体会，我们一定能够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说 make a prayer 跟真正 talk to God 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读圣经跟打开圣经听神那位说话的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哦，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啊！你自己在那里做研究，跟你在那里读神的话，像以赛亚书55章讲的啊，要就近我来啊，侧耳而听，你就必得活。弟兄姊妹，这是最好的读经的态度。就近我来，读圣经，一定来到这位说话的神面前，我再打开圣经啊。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在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信心、很敬虔的态度里面，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翻开圣经，天好像就像我们打开来一样。当我们这样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灵的耳朵向神都打开来，因为我们是就近神来，我们是来亲近神，我们就必得活，因为神要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主啊！呀，我想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非常的短，我们需要很快的讲一下承受迦南，因为主不仅仅呼召我们出埃及，他要带领我们进迦南啊。我们第一天讲到进迦南的应许和呼召。我们接着昨天我们讲到进迦南，我们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征服迦南啊，因为有许多仇敌的拦阻，许多我们天然生命的拦阻，许多人各式各样的障碍挡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靠着主，靠着主所给我们预备的恩典，那更是靠着住在我们里面那个伟大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可以征服迦南啊。那今天早上我们要讲承受迦南，那征战不是目的，承受产业才是目的啊！那神叫我们进迦南，是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安息。那这个安息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了最深的满足，因为我们得到了属天一切的祝福，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地上的钱财、地上的物质、地上的任何东西不能满足我们的。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人进入了安息。这个安息第二面来找 的来源，是因为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得着了这个丰盛，叫我们既然脱离了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也叫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当我们真得着了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性情的时候，你这个人进入了安息，别人不容易摸着我们。就以前有一个姊妹说，她信主以前，她跟她的先生吵到几乎已经要分手要离婚了哈。哎呀，她的这个先生只要什么话一讲不对，她就发脾气，她整个人就暴躁，就吵起来啊。后来她信主以后，她自己她先生做见证的，她不敢相信说一个人信的耶稣可以有这么大的改变啊。这个先生说，他以前跟他的老婆，他用一句话一讲不对，就好像你用针戳了一个只母鸡一样，他咔咔咔咔咔就一直叫，从头叫到尾啊。他说后来等到他信主以后，他再去戳他，他怎么戳他，他说我像戳死鸡一样我戳一只死鸡一样，怎么没动静呢，这个人这么安静。以前只要这个一成的分量，这个人就叫得不得了，现在加到八成、九成、十成了，这个人安安静静的啊。有了主，这个人进入了安息。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希望在主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竭力进入这个安息，这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最深的满足，而在基督这个伟大的生命里面，我们承受了一个属天的生命，神自己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这太伟大了啊！那这是圣徒，这是基督徒得安息的秘诀。 我们的安息不是在于环境没有难处，身体没有疾病，弟兄姊妹，这都是外面的事情。真安息永远来自内心的深处，因为有主够了。我们能够这么有把握地说，主啊，有你够了，因为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有这么深的安息，因为基督做我的生命，他成了我的平安，他成了我一切的一切。 He is all。 那今天早晨我们来讲承受迦南啊，承受神所给我们的。那德国有一句谚语啊，他说人老化得很快，成熟得很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触，我越来越有这种感触。你看我一回首，想到我来美国的时候是79年1月，现在已经27年过去了，简直想都不敢想，27年就这样转眼间过去了。哎呀，弟兄姊妹，人真的老化得很快，成熟得很慢。所以我们开同学会的时候，我说同学会有一个最美丽的谎言，就是说，哎呀，你还是老样子，你都没变。以前刚开始听的时候还很高兴哈，就觉得这个明明有变，你们说没变。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基督徒哈，你千万不要满意这句话，这句话是骂基督徒的话。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应该把它当作啊是一个很不好的 comment。 你怎么可能信主20年了还没有改变呢？你还是老样子。弟兄姊妹，你下次听到人家跟你说你还是老样子，你都没变，你要很难过，你要问他说，难道我都没有成熟吗？难道我只有外面改变，里面没有改变吗？弟兄姊妹啊，每一天主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啊，要从属土的改变成为属天的啊。有一首诗歌说到，主荣上加荣，正在改变我。那这个改变是持续的，是每一天的。你怎么可能过了10年20年还是老样子呢？我们一定要被主改变啊！但是人老化真的很快。我进中国大陆以前，一进去人家都是叫我余弟兄，余弟兄。后来再进去，人叫我老弟兄啊。那最近进去已经不止2、3次，人家叫我余爷爷了。啊，听了我真的是还好诅咒我的生命，不然真难过哈。我没有那么老，我只是因为开刀开太多次了，头发白了很多。那其实没有那么老，可是人家已经看我像余爷爷一样。弟兄姊妹啊，日子很快。刚才约书亚记13章告诉我们，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已经老迈了，可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在座有很多今天是年轻人，你不要以为年轻人老迈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还剩下多少日子。就像我昨天讲的，29岁才结婚，孩子才1个月，他怎么都想不到他马上就要走掉。所以你旧的相对来说，他29岁走掉，他如果他今天是28岁，他听我这篇道的话，他已经很老迈了，他随时要走。但是他还有多少的未得之地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主所给我们的那个产业实在丰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神对每一个得救的儿女，他都赐给我们一份特别的恩赐。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他有一份特别的产业要赐给我们。像诗篇16篇第6节说的，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弟兄姊妹，神不是大手一挥啊说那块地都给你了，神是用绳子量，不是神小气哈。那这句话是诗人的一种形容的说法，就说到神量给你的东西是他亲自量了又量，他精心，他智慧，他在他的爱中为我们所量定的。所以每一个人的产业是量身定做的。哎呀，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这样子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是何等的喜乐。宾路易师母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为我们预备了一条特别的道路，我们找着他并且走在其上是我们的责任。弟兄姊妹啊，神为我们预备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特别的恩赐。像以弗所书4章说的，他升上高天掳掠众仇敌的时候，就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个人。林前12章也说到，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将恩赐赐给人。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份恩赐，是为着神家，为着侍奉的。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预备了一份特别的产业，就讲到我们这一生的遭遇。 神所有的产业在这个遭遇的里面，神要赐给我们。但是当我们年纪老迈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浪费年日的时候，神在这里借着约书亚，神提醒约书亚，你年纪已经老迈了，但是你们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弟兄姊妹，到底什么叫未得之地？当然从某一面来说，圣经上所有这么多的应许，我们可能都还没有经历到，这是我们的未得之地。神这么伟大，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地方不认识神，这是我们的未得之地。有那么多属灵的经历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的，像有些人可能从来没有不知道什么叫圣灵充满，有的人可能觉得我自己里面没有一些圣灵浇灌的经历，甚至没有说方言的经历，没有什么的经历。但弟兄姊妹，很多很多甚至死而复活的经历我们得胜的经历，有很多的经历，我们都觉得我们很肤浅不够，那这都是我们的未得之地。我们有没有未得之地？我想我们自己都知道那有一个在经历上面最能够提醒我们我们的未得之地在哪里的，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你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受搅扰，你就是在什么地方，那仍然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因为真实进入迦南，进入安息的时候，这些人事物不能够搅动我们，它可以在我们眼前发生，它不会激动我们。我们这个人受到什么事情的搅扰当别人说某句话的时候，我这个人就受不了了。弟兄姊妹，神常常在那件事情上，神要帮助我们，要让我们进入丰富之地。我们如果对钱的事情只要亏损了一点，被警察开了一张 ticket 几天都睡不着觉，哎呀弟兄姊妹，在钱财上不能得释放的，神有的时候就在钱财上神来工作，要叫我们在这个里面得到释放。如果你这个人是这么在乎工作，老板只要讲一句话，你晚上都睡不着觉，一定要全力以赴要来满足他，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自己有很多的事情一下子就抓住我们这个人搅扰我们这个人，他常常是我们的未得之地。所以这个对我个人来说常常是一个提醒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真的是被一个环境压的，或是被我一个环境刺激的，心里很不舒服的时候，照我的常态，照我们人性的常态，我们都还是照着自己的性格去反应，但是主现在常常提醒我，孩子这是你的未得之地，我们怎么样子在基督里面来面对它，那会是一个不同的态度。所以当约书亚被神提醒以后，他也在十八章第三节去对百姓们说他说神所赐给我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不能够再单言了我们一定要赶快起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立刻的去。那这是神在这里给了我们的两个的提醒。那我们现在要讲到说，神把产业赐给我们这个产业，刚才我们读的民数记二十六章，这里讲到以色列百姓分地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不晓得大家刚刚读民数记二十六章有没有读出来？一个是根据什么？人多人少，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个呢，他接着说，还是要照着所拈的阄，对不对？讲到两个原则，十二个支派进去，神量给了他们每一个人一块地。但是这块地到底在哪里？这块地到底是大是小？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原则。那第一个原则，我们把它倒过来讲第一个原则就叫他们拈阄，就说到神在他们身上还是有绝对的主权。今天我们人生要遭遇什么，千万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那个比较会让人埋怨，比较可能会让人骄傲，比较可能会让人灰心。 Why me? 这是我从前常常问神的尤其一个年轻的十几岁的孩子，你想脸肿成那个样子将来怎么交女朋友，将来上大学怎么去碰同学，走在马路上大人小孩都在嘲笑，所以我那时候心里面非常的自卑，非常的难过。我常常问神的一个问题就是 Why? 我有时候多加一个字叫做 Why me? 为什么是我？我家里面六个兄弟，我五个哥哥，没有一个人有事情的。不是说我希望他们有事情，我还没遭到那个地步。这个是病跟遗传没有关系病历上第一句话就说 for unknown reason， 为了一个不知道的原因，所以我会长这个病。哎呀，弟兄姊妹，我就问神说 Why? And why me? 可是现在当我在回头看这些事的时候，我不仅仅没有任何的埋怨，我低头敬拜我的神，因为他最知道我需要怎样的环境，他最知道我需要走怎样的道路，他最知道我生命里面的缺陷，我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他在我的身上，他真是精心洁濯。神在我们每一根身上都有他的主权。我想那个 James Dobson 有一本书哈，叫做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当神无可理喻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读过，他里面讲到说，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 denomination 里面的一个牧师他的女儿这个掌上明珠，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去看医生，发现他的腿好像长了癌症哈，所以需要腿把它锯掉。哎呀，对他的那个可爱的女孩子来说，心里面真是多么恐惧、多么害怕的事。那对这个爸爸妈妈来说，那心里面更是一件痛苦的事。这么漂亮这个年纪轻轻才十几岁的女儿，居然要面对切腿，这是一个癌症。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可是他想到他所信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所以他就带领弟兄姊妹呼求弟兄姊妹，而弟兄姊妹非常的爱他们，迫切轮流排班的为他的女儿祷告。然后他们这个 denomination 各地的教会知道这件事以后，他们各地的教会都在为这个牧师的女儿祷告，他们凭信心宣告说这个病一定要好，因为这么多人在祷告，这么多人进食，甚至有人守夜祷告。所以他就跟主要了一个日子，他求主一定要医治他，结果拖拖拖还是没有好，他的孩子的病还是只有恶化。医生跟他说，我不能再等，我在某月某号我一定要帮女儿开刀，不能再拖了。这个父亲说，好，你给我时间。所以就在那个日子之前，他们全部进食祷告。哎呀，弟兄姊妹啊，他们认为说神一定听了，他们凭信心宣告。等到那天开刀的时候，日子到了，女儿的病不仅没有起色，反而是越来越严重。这个对父亲的心里面来说是多么难接受的事情。他带女儿到了医院，甚至要女儿进手术房之前，他还特别跟 doctor 交代一件事情，他仍然在这里盼望 miracle 神迹发生在 last minute。 他跟医生说，他说你要准备下刀的时候，如果突然发现他的腿症状不一样了，请你不要切，赶快出来，因为我的神做事情。他到最后一分钟，他都带着这个盼望，他不肯丢。等到他女儿进了手术房，他在外面他一直祷告，那个每一秒钟对他都是这么重要。他在神的面前迫切的呼求，全力的呼求，他说，神，你一定要听这个祷告，这么多人都在为这件事情祷告。当女儿进去了这么久没出来，他整个的心都凉掉了。他知道他的女儿现在正在被切除他的腿。有个父亲说，他就一路走走走，从医院的手术房走到地下室，走到那个放尸体的房间哈，他进到里面把门关起来，里面面对的是一些死掉的，暗暗的，他一个人坐在里面。他说，我当时的心情就跟这个殡仪馆停尸间里面这些躺着的是一模一样，我所有的盼望，我所有在主面前，我整个人就觉得我掉进了一个深渊，一个出不来的深渊里面。他在一个非常深的痛苦里面，他觉得神无可理喻，我信的神怎么会是这样子的神？圣经的应许到底到哪里去了？他没有办法了解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苦难为什么临到人，是人里面心里一直有的问题。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么爱主的人长癌症，为什么一个这么幸福的家庭突然发生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没有答案。很多人想从约伯记里面去找苦难的原因，苦难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其实约伯记不是在讲苦难，约伯记是在讲荣耀的书，因为苦难从来不是神的目的，荣耀才是。这个父亲在殡仪馆很久非常痛苦，他说他在那里的时候向神祷告，已经都没有力量了。后来在他里面，在他最疲倦最无助的时候，里面突然出来一个感觉，他摆在他眼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条路就是他任凭自己继续灰心，继续绝望，沮丧，继续对神埋怨，一辈子就活在 bitterness， 活在对神的灰心绝望的里面。另外一条路，他说我另外一条路可以走的，就是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let God be God。 在神无可理喻的时候，我仍然尊他为神。我知道神不会错，虽然我目前不明白。我知道神爱我，虽然我目前不能够感觉得到。我虽然看不见阳光，但是我相信在那个黑云的后面，阳光仍然存在。弟兄姊妹，这是两条路，到底我们要拣选哪一条？感谢神啊，神帮助他拣选的第二条，他仍然凭着信心说，主，我要相信你。我虽然不能明白，我虽然不能接受，我虽然不能够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但是我 let God be God， 我愿意相信你。这是约伯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曾经说的一句话啊，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 King James 就说，就算他杀我，我还要信他。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信心。不仅仅外面的剥夺，他没有埋怨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姊妹，这个信心已经是我们望尘莫及的了。到了后面，他全身病，全身 长大麻风，全身脓疮，以灰尘为衣，因为身上出的都是脓，灰尘一上去就像衣服一样下不去了。他用瓦片刮自己的身体，他的妻子在旁边嘲笑他，你仍然向神遵守你的纯正吗？三个朋友跑来定他的罪。弟兄姊妹啊，这是里外夹攻啊。约伯仍然在信心说，就算他杀了我，我还是要信他。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伟大的信心。今天我们到底得了哪一块地？我们能不能在一个最简单的信心里面相信神永远不会错？神在我身上有绝对的主权，神在我身上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虽然我今天不明白。我昨天看了你们教会去年的年录，有十几位癌症或是各样的病痛过去。弟兄姊妹，这不是只有在你们教会，各地教会都是。我几乎到哪一个教会里面去，在程序单上都看见某某人长了癌症，某某人需要祷告。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只有基督徒才发生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怀疑说为什么信耶稣还有这些事情。我告诉你，如果信耶稣不会生病，不要说不长癌症，只要信耶稣不感冒的话，我跟你讲，教会早就坐不下了，你不需要传福音了。我们跟世人一样被经过这个世界，我们在世界有苦难，可是我们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世界不能给我们的，这个平安也是这个世界不能夺去的，因为这个平安从我们对神的真认识跟真信任而来的。我知道神永远不会错，这是神研究，神亲自研究啊！人在这里研究的时候，其实背后管理的是神。说到神在我们身上，他有绝对绝对的主权。Fanny Crosby 那么小的时候，因为医生的疏忽，让他的眼睛变成瞎眼。但是你在这个人身上，你听不见他埋怨。啊，眼睛瞎了，可是他灵里的眼睛这么亮，他永远活在神的面前。他一生做了8000多首的诗歌，他的诗歌到教会历史到现在，多少的教会都在唱他的歌，你几乎找不到一首圣诗里面找不到 Fanny Crosby 的诗歌。为什么神要容许一个医生 mistake 让他的眼睛瞎掉呢？弟兄姊妹，神在这里却塑造出一个这么美丽这么纯净的生命。好，所以我们讲不完的啊。那大卫在旷野里面被扫罗的追杀，受的苦，受的逼迫，哎呀，弟兄姊妹，神在这里培养一个伟大的生命。有一天当他摆在哥利亚面前的时候，弟兄姊妹，整个神家的百姓被他困得40天，神的百姓受尽羞辱，没有办法往前。可是神从伯利恒的野地拿了一个少年人过来，往这个哥利亚面前一放，哥利亚就倒下去了。因为这个人从小神在这里培养他，在旷野的逃难，在扫罗的追逼里面，神在这里培养这个人的生命。有一天神把他摆在宝座上的时候，他能够带着神的爱，那样子全心为着神的旨意活着。这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以脚踢刺是难的，那是很辛苦的， 所以在难处中，弟兄姊妹，我们埋怨神，我们不能明白，这都能了解。你不要以为神不能了解，神通通了解哈。所以我常常碰到这个在苦难中，或是在病痛中，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时候埋怨神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哈。其实我也非常能够了解，因为我自己从前也是这样，我不能明白神，跪在地上祷告到一半，那是十几岁我就记得。突然一下子我站起来把我椅子一摔，我说主我不要祷告了怎么祷告都没有用嘛。来的弟兄姊妹啊，神真是了解我们，这个不肯放我们的爱，他自己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伟大的旨意啊。生命记三十二章我们在那里讲到说，这位耶和华神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遇见了雅各，就是以色列的这个代称啊，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这好像一个人生的旷野里面，周围都是危险，而旷野说到荒凉，在一个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神遇见我们，他遇见我们以后，他就环绕我们，他看顾我们，他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弟兄姊妹，这样子的神我们真是喜欢，我们真是需要。可是你发现接下来他就说，他又好像鹰搅动巢窝，他展开他的双翅，接取雏鹰在他的翅膀以上。这两节圣经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主同样一位神，前面的神他环绕我们，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哎呀，那样子无微不至的照顾，那样子的体贴，那样子的爱我们，这样子的神都是我们心中所渴慕得到的神，对不对？但是你却发现一模一样的同一位神，底下说到他又像鹰一样搅动鹰巢，让那些住在那个鹰巢里面已经享受惯的小老鹰全部一下子鹰窝被翻了，从树枝上从山崖上掉下来了。哎呀，你会想说，这哪里是我的父亲，这哪里是我的母亲呢？他怎么这样子残忍的对我呢？哎呀，弟兄姊妹，当那些小鹰在那里拼命努力真的想要飞的时候，那个父亲母亲都在旁边陪着他们，发现他飞不动的时候，一下子从他的下面接着他，再把他重新接起来带到空中，再一翻又把他掉下来，再训练他，要训练他飞翔。所以圣经上说，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的神与他同在。哎呀，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些经文心里面会不会感动啊？这么伟大的神，他亲自教育我们了。虽然有的时候在我们年幼的时候，他是环绕我们，看顾我们，保护我们，无微不至的神，真的是这么细微，这么体贴的神。可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生命在主的面前逐渐长进的时候，他亲自来训练我们。我在 New Mexico 一个荒野的那个印第安的那个大石头磐石那边，我就亲眼看见这一幕看见那个小鸟，我以为是一只老鹰要去吃它，我想糟糕，那个鸟真可怜的，后面一只大鹰一直追着它。后来我没有想到那个鹰真的快掉下来的时候，它真的在下面接它。哎呀，我一下想到生命记里面，我真是感动了。那神界的所造之物，把神的永能和神性显明给我们看，他就是这么爱我们。他独自引导我们，并无外邦的神跟我们同在。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可能在天上你可以想象发生这样子的事这个天使长米迦勒说，神我来训练这个人，这个人是可造之材。神说你退到一边去，你没有资格训练他。加百列来了，神我来，神说不行，你退到旁边去，这是我的儿子，我要独自的来训练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神是我们的老师，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是做主的门徒。这样耶和华神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所以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弟兄姊妹，神亲自为我们量定环境，而他亲自在我们前面像烈火过去，他亲自独自引导我们，教育我们，训练我们。所以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有这样子的信心，不要再埋怨自己的环境，要珍惜，要宝贵，要在主的面前从神的眼光里面，我们不再问神 why Why me？ 我们是问说，神，你到底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学什么？你要我得什么？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得到神要我们得的，我们也让神得着他要得着的，这个环境太有价值了。而第二个承受产业的根据啊，是根据人多人少。你知道当初出埃及的那批百姓全部倒闭旷野，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以外，啊，这是预表我们旧造的生命必须，我们的肉体都必须在神的面前啊，必须倒闭。只有在新造的里面，我们能够进入迦南，能够进到基督里面。啊，这是一个属灵的表号。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所有的旧造全部倒闭旷野，而新生的一代，说到我们新造的生命，说到我们新的这个在主面前被神审判过以后，被神管教过以后，经过十架的经历以后所产生出来的生命，这样子的生命是神让我们进迦南的生命。那你就发现十二个支派在旷野里面经过这四十年，有的支派增加了许多人，有的支派被神击杀，被神管教，死了许多人。所以你看，像西缅支派从五万多少到两万多，少了60%多，因为西缅支派在旷野里面常常得罪神，范淫乱是西缅支派的族长，对不对？啊，这个，所以这个腓尼哈拿着枪就把他给扎死了，带头范淫乱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说到我们旧造生命里面各样的败坏、不讨神喜悦的，都要倒闭旷野。而我们在旷野里面所产生的新造的生命的度量，是我们承受产业的根据。我很喜欢斯百克弟兄一句话，他说：“将来我们去见神，啊，《使徒行传》17章说，神已经立了一个人，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要借着这个人按公义审判天下。神将来审判的标准是根据一个人，而这个人是讲到基督。对，斯百克弟兄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 ‘Measure by Christ’， 根据基督的度量来衡量我们。”所以罗马书8章28节那里讲到，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对不对？而这些他所招来的人，他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要叫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那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得荣耀？什么叫做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就是叫我们的生命像主，每一个环境的里面，让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长大成熟。不仅仅基督住在我的心中，加拉太书5章保罗为他们的祷告，他说：“我也巴不得啊，我说我要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让基督可以成形在你们的心中。不光内住，他需要长大，他需要成熟，他需要成形在我们里面。”这也是以弗所书说的，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我里面只要我们重生得救，我们都得到了一个新造的生命。但是这个新造的生命到底成长多少啊？不是根据你外面的知识、你外面的学位、外面的恩赐，乃是根据完全就是在于这个生命到底在我们里面成长多少啊？那这个生命的成长都是经过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做的一件事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十字架做的事情叫我们 deny ourselves， 让我们舍己，让我们接受基督。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的就是愿我衰微，愿你兴旺，我衰微。所以当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这样子的跟随耶稣，学习顺服主，学习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改变，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不断的长大成熟。而神伟大的工作的结局就叫我们像他。那一天神的儿子来，能够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因为我们像他。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伟大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轻看我们的生活。新造生命的度量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让十字架站在他该站的地位上，是在我们生活最平凡的生活琐事里面，我们来得着基督。所以这是我第一天讲的 He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我们可以在每一个遭遇的里面来得着主。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这样不断得着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在主的面前长大成熟，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得产业的根据。一面来说，根据神的主权，我们研究，我们个人都有个人不同的遭遇。真的，不要去羡慕别人的，不要去埋怨自己的，不要骄傲自己的。我们永远都要在主的面前带着感恩的心，主，你所量的就是最好的。第二件事情，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中，我们一步一脚印，在主的面前认真的过我们的生活，抓住每一个机会来经历神，抓住每一个的机会我们来得着基督，抓住每一个的机会让十字架在这里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改变的工作。弟兄姊妹啊，这个人多的要把地多赐给他们，所以一个人在地上过得丰不丰富，在神的面前丰不丰富，在将来永世里面他所得的赏赐丰不丰富，完全根据我们今生在地上怎么过我们的生活。在这两个重要的原则啊，所以神在这里提醒他，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我真的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好好起来啊，非常非常的积极，带着感恩的心来过我们的生活。从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雕刻家啊，他一生里面做了很多很有名的作品。有一次有一个记者去访问他，他说先生，他说你这一生里面对你作品里面哪一个作品你最得意啊？他年轻的时候还会说哪一座哪一座，等到他自己慢慢成熟，慢慢技巧越来越好的时候，这个人反而越谦卑，然后变得越认真。人家在问他的时候，他后来的答案都是 My next one 我的下一座。哎呀弟兄姊妹，他已经炉火纯青了，已经这么好的技术了，有这么多伟大的作品呢，可是当人家问他说你这一生里面最伟大你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他永远说 My next one。 如果我问你，你这一生的里面你哪一个日子过得最得意，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希望都能够说 My next one 你哪一个日子过得最有成就感，在主的面前最丰富，我们都能够说主 My next one。 所以有人说我们的过去是历史，是 history，都已经过去了，我们的将来是 mystery， 像一个奥秘一样，我们又不知道明日将如何。只有我们的每一个现在 present 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要珍惜这个礼物，这么好，这么 precious 的 present， 我们的现在我们要好好的来过它，我们好好的要在基督里面来经历，来生活，来得着它。这样子的话，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我们的，而在我们眼前还有这么多未得之地，让我们都一起起来好好的来得着它。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虽然我们这三天的聚会一下就过去了，但是主啊，你的恩召，你的应许，你的同在从来不离开我们。为的是我们所得着的，我们真是要在你面前欢乐，我们要来感谢主啊。不管我们在哪里，不管我们人生的日子还有多少，主啊，有你同在就是天堂，有你同在我们就够了。主啊，你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中经过的时候，我们的心一点不害怕。我们知道那位看顾我们、保护我们、环绕我们的神，他也在这里亲自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每一个步伐，每一个台阶都是你所量定的，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两天恩待我们，也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